今日所诵读嘅经文系出自于圣经嘅传道书，今日有四段经文，如果大家手头上有圣经嘅，可以打开传道书，包括一章三至十四节、二章一至三节、五章十至十六节同埋十二章十三十四节，亦都系发放俾大家嘅电子版嘅周刊都有列出经文嘅。请听上帝的说话，传道书一章三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生事。岂有一件事仍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念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二章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然又如何持守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切当行何事为美。五章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谁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之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粉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况怎样，他去的情况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最后一段经文，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以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今日有我哋教会嘅谢燕琼传道 Joing 分享主讲神嘅信息，题目系亦正亦邪话空虚。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咧，让我哋可以一齐嚟到去敬拜佢啊！咁咧喺呢几个月嚟讲咧，我谂对于全世界人嚟讲咧，都系生活咧改变咗好多，因为新冠肺炎病毒忽然间来到啦吓，令人咧都措手不及。前一段时间咧，整个世界咧好似停顿咗咁样啊，系嘛？因为咧我哋要被逼 放弃所有的活动啦，霎时之间呢都令我们失去了很多的自由，不能够呢去做想做的事情。咁有啲人咧，甚至冇足夠嘅口罩咧，都唔能夠出外咧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咁咧，講一個唔係笑話嘅笑話俾大家聽嚇。喺疫情咧初期嘅時候咧，咁咧呢個口罩咧就好緊張啦嚇。咁要去排隊買口罩咧，都用足一日嘅時間喎，由朝十至晚六。足足咧睇住人哋翻工，睇住人放工，呢个咧就系我啊吓！我谂翻起上嚟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好无奈啊！排八个钟咧都系买多一盒嘅口罩，唔知道你哋咧有冇呢啲经验吓？咁仲有一段日子咧，连嗰啲米咧同埋厕纸咧都抢购一空喎。咁酒楼同埋餐厅咧少咗好多生意。再講啦，有啲咧甚至要執笠。咁喺街上邊，你嗰啲車啊、行人咧，就算喺繁忙嘅時間咧，都變得好疏落啊，好冷清。啊，甚至有啲街道咧，唔係講笑喎，即係我去過，即係呢個九龍城咧，見到咧，成條街咧，啲鋪咧都閂曬嚇，冇曬行人，成條街好似咧變得重新開發一樣。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这几个月里面面对于这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唏嘘啦，很失落啦，甚至很无奈啦，又或者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正因为是这样，我就想起传道书这个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传道书，或者对传道书有什么印象？可能你会即时想起咧，不外乎虚空啦、消极啦咁样。究竟传道书嘅信息系咪真系咁样嘅咧？里边嘅真理系点样咧？今日咧，我好想从当中咧几段有关虚空嘅经文入手咧，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当中嘅真理。首先咧，一般人认为咧，传道书嘅作者咧系旧约嘅所罗门王啦。但近代的學者咧認為唔一定喎，可能咧係有其他嘅人代筆。無論點樣樣咧，我哋喺呢度咧會稱呼傳道書嘅作者咧係傳道者嚇。正如剛才所講啦，傳道書裏邊虛空嘅字眼咧一共出現咗37次咁多，而成本聖經咧都只係有63次啫。所以傳道書裏邊虛空嘅字眼咧係超過咗一半嘅，因為當中咧佢提出了很多在人生很多的层面上面都是虚空的。那时间关系呢，我是跟大家分享几点。在1章2至3節里面呢，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究竟虚空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原来这个字原文呢是解烟雾啦，或者是一刹那就消失啦，或者是短暂啦，冇意义啦，冇办法理解啦，咁样嘅意思。而传道者咧，佢尝到人世间嘅虚幻，佢尝试咧用各种唔同嘅观点同角度咧嚟到去解答人生喺世上嘅意义。我哋首先睇下传道者点样形容人生吓。第一咧就系佢讲到劳碌系空虚。就是在1章3節那裡，他說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在2章他裡面說到，他說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故此我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一切工作，心變絕望。咁呢度講到就係點解勞碌係帶嚟虛空呢？因為佢話縱然人呢勞碌得嚟好多嘅東西，但係要留給嗰啲留俾嗰啲未曾勞碌過嘅人，咁樣樣真係好虛空，好冇意義。咁喺 第二就是说呢，在22至23节那里，他说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在日间的心都不安乐，这也是虚空。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其次就是在五章里面讲到，他说我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他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意思是当你离开世上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够带走。那这个以上呢所讲到的劳碌是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是的，我们看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呢，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直努力这样去赚钱，去积蓄财富，而不舍得呢用那些辛苦得来的钱呢，就是 去洗的。这样劳碌呢都是即是没意思，都是空虚的。甚至说即使我们劳碌一生呢都不能够享受那种的成果，香港呢都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另外有些人呢就是日挨夜挨呢，挨到金睛火眼，挨坏了身体，到这么上下年纪的时候呢，可能去想开始去享受一下美食啊，或者旅行啊，这样来到享受人生。但很可惜呢，可能到那时候呢身体已经出现毛病了，好像呢有三高啦，想食呢都要好小心计算，或者旅行呢可能呢都会有些脚痛啊，或者其他痛症啊，行都不行得多。所以劳碌得来的钱未必能够享受得好，这件呢都是一件苦事来的。另外呢有些人很勤力工作去賺錢，亦都很慳咁樣嚟到留返啲積蓄俾下一代啦。但下一代係咪懂得感恩，或者懂得上一代嗰種嘅節儉呢？無論點樣呢，人好多時候呢都唔能夠做到自己計劃想做嘅事情。就算勞碌一生去努力搵到大錢啦，到晚年嘅時候可能都係家財豐厚嘅，但可能最後都轉眼成空，因為不能夠帶走任何的東西。所以在二章那裡呢，傳道者講到就話，他說後來我察看我手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暴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這裡講了很多有關勞碌最终带来的虚空，或者是没有意义，或者是短暂之外呢，传道者继续讲到第二点，他说日光之下的暴风是虚空。日光之下这个字眼呢在传道书里面也都出现了很多次，一共有29次那么多。传道者呢他讲到人生的经历，就是好像在日光之下，好似大自然咁咧，不斷咁樣循環啊，重複啊。好似佢話到，豈有一件事只著説這是新的，即係冇一樣嘢咧係新嘅。其實任何嘅事情咧，以往都能夠已經發生過啦。人嘅生活咧就係、是、循環不息，不斷咁樣活動嚇。好多時候咧，我哋人要想追求一啲滿足嘅生活，但係咧永遠都追求唔到呢個滿足。但是又不斷地去追求，但發覺呢事情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重複又重複，循環這樣發生的時候沒有一些新意。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可能自然會令人感到同樣的虛空沒有意義。有一個人呢，他躺在床上面，咁佢望到自己咧，好似推住架木头车吓，上边咧载住好多佢一直以嚟咧收藏住好有价值啊，好爱惜嘅东西，包括咧现金啦、靓衫啦、名牌手袋啦，同埋好多珠宝金器啊等等。啊，谁不知当一阵大风刮起嘅时候咧， 所有呢啲嘅現金啊、靚衫、名牌手袋、珠寶等等咧，都一一咁樣嚟到去吹走曬啦。當佢想捉翻呢啲嘢嘅時候咧，發現自己咧原來被綁住啊，動彈不得。於是咧，佢就大聲咁樣咧嚟到叫救命啦。咁佢見到一個老翁咧喺天上同佢講嘢咯喎。佢話：年輕人，你以為你可以擁有呢啲嘅東西就滿足咩？而家呢啲嘢咧已經唔再屬於你噶啦，已經全部消失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呢個人咧忽然間醒咗喎。佢知道咧，原來係一場噩夢。而呢個夢咧就好似傳道書感覺，傳道者感到咧人唔能夠掌握到自己嗰個嘅際遇同埋事情，更加發現咧喺人世間嘅作為咧，實在時候好多時候咧係好難解釋嘅，或者係好奧妙嘅。就算自己以為好有智慧嘅人咧，都唔能夠完全明白。因此咧，佢就話啦。神呢從始至終的作為呢人不能夠參透。傳道者呢他嘆息在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其實都是虛空，都是很難以理解的。除了是這樣呢，他進一步講到呢人的智慧了。要講的智慧呢就跟這個箴言所講的原文呢是不同的。要講到呢是指到人的自己的知識。他讲到智慧的虚空，就是在一章十七至十八节那里，他说：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妄，谁知都是暴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道者呢，他专心这样来到用智慧呢去探求呢天下人间所做的一切事，但是查極都冇辦法嚟到去明白，就好似暴風咁樣，係白費氣力嘅。到最後咧，佢只係好無奈。咁我哋又試諗下，呢個又係真嘅喎嚇。其實咧，我哋以為自己又好有知識嚇。當人咧越追求學問，越發覺自己嘅知識咧，其實係好有限嘅喎。心裏邊咧就更加有難解嘅疑惑。可能我哋都生活上面咧都經驗過，例如咧喺譬如話咧，我哋對醫學常識咧都好豐富嘅，知道好多嘅。但係到我哋可能遇到身體有疾病嘅時候咧，有啲嘢毛病咧，我哋就會識得諗咧好多方面嘅可能性啦。啊，唔知會係咁咧，咁咧就越識得驚越咧覺得無奈。因為始終咧，我哋都唔能夠完全嘅明白。正如經文所講到，好多時候人有智慧就係越多煩惱。傳道者深深咧知道佢喺世間咧，就係好多事情咧係我哋冇辦法參透明白嘅。就算我哋幾叻嚇，或者幾有頭腦咧，我哋都唔知道聽日發生咩事，又或者咧都唔知道未來會係點樣。所以傳道者最終知道人的智慧是有限之後呢，他就認為智慧都是虛空的，都是難以理解的。跟著他又講到第四方面，就是財富享樂的虛空。要在二章一節講到，他說：我心裡說，來吧，我以喜樂自是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大家都知道咧，係喺舊約時代，所羅門王咧擁有好多嘅錢啦、時間啦同埋權力咧，嚟到讓佢可以隨便咁樣揮霍享用嚇。但係所羅門王咧，佢喺放縱自己喺酒席當中嚇，好多數以千計嘅妃嫔嘅裏邊咧，佢以為自己咧好有智慧咁樣嚟到把持住自己，但係誰知道咧，發覺自己都係一個好愚昧嘅人。因為他發現很多事情都是不明白的，他一直去尋求人生的真正的意義。 是的，试问即使我们有机会譬如说去享受下环游世界下，但如果这些的享乐当作我们生命追求的目标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心灵那个的需要。那呢，我见证给大家听，当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都很喜欢玩的、哦、很多时候呢在放工或者放假的时候呢，都会同同事去旅行啊、露营啊这样，甚至乎呢不懂游水呢都可以用这个水泡呢游到去浮台、啊。咁好多时候呢都会去以前呢好兴嘅 disco 㗎，而家唔知仲有冇。咁记得一次呢就係、是、因为有同事生日啦，所以呢就去咗 disco 玩啦。咁我嗰晚呢我记得呢特别玩得好开心喎、哦。同埋呢我记得嗰日呢係农历7月14日，即係话呢係鬼节啦。咁我哋呢就玩到凌晨1点几先走啊。啊出到嚟呢见到哇好大好大的磅礴大雨，好阴沉的天气。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内心忽然间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好像周围都很朦胧一片，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但我心里想就是说，刚才我才玩得很开心的，现在回到家其实已经很累了。为什么我还心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呢？后来过了一段日子，我就明白到原来这些玩乐只是能够在当时候开心，过后心灵里面仍然会觉得很沉闷，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个空隙，只有耶稣才能够填补到和满足得到。在5章10節那裡繼續講到就是財富是怎樣的呢，他說財富是貪愛銀子的是不因得銀子之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這也是虛空。傳道者慨嘆他說貪財的人是永遠得不到滿足的，因為即使耗盡一生去加添財富、成為了金錢的奴隸，但是努力得來的呢不能够自己享受，可能呢被身边的人来到享用。财富亦都带来很多人的不必要的烦恼，这样的劳苦带来的财富是不是值得呢？我们亦都知道钱呢是好像有翼咁的，随时会飞的，正如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他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同埋我们所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所以穷一生去追求无定的钱财，到头来都是虚空无意义。跟住6章2節继续讲到，就是他说人蒙神赐他之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来吃用，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那这要讲到财富名利纵然拥有但不能够享用的话呢，因为一切都不是自己控制的，都是神来到去带领的。正如呢我们都听过不少新闻，有些很懂享受、很富贵的人呢，他经常去享受那些美酒佳肴，但忽然间可能心脏病发呢就离开人世了。亦都有些人呢纵然间拥有名成利就，住在本身豪宅，但不一定是快乐的。我们都听过有钱有名的人呢都会走上自杀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听了这么多好像似乎是虚空好灰的信息，究竟传道者最终要带来什么的真理给我们知道呢？首先呢，传道者他在生活上面他发现了一些新的意义，使他呢不再觉得生命是虚空，也使他呢对享乐呢不再是以一个呢好像应得啦或者是随意挥霍的心态。 相反咧，佢最终明白到咧，人一切嘅事咧，都应该有一个心态，就系建基喺神所赐予嘅恩典上边。而一切嘅劳碌或者日光之下嘅事，人嘅智慧、钱财、享乐，其实佢有好深嘅体会。首先咧，喺九章九节嗰度。他说全感恩的心来活在当下去享受。第九节他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他勉励我们，人有生命气息就应该活在当下，开开心心地来到生活和工作，去享受神赐给我们一个的恩典，存住感恩的心。第二就是第十节，全力以赴去做有价值的事情。你说凡你手所作的要尽力去做，因为每一个人在世上都只是有一生的，所以应该做的事就应该拼命地去做了，以求不枉此生，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是传到永恒的，去见证神和得着神的赏赐。讲到有永恒价值的事呢，其实在世上呢都有不少的基督徒呢，他们愿意为主呢来到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全时间呢放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在想了，为什么他们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去修读他们的专业，出来毕业出来做事的时候呢，又高薪厚职啦，受人尊重啦，为什么他们放弃不做他们的专业，而是投身于福音的事工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经过不少人生的经历，他们体会到人生最重要、最能够满足他们或者觉得最有价值、最大的使命，不是得到多少金钱或者地位，而是带领人去认识神、相信神，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的事情，也都是得着将来永恒的奖赏。好像大家都认识的，譬如蔡元云医生、齐世强律师，或者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无线有个艺员叫黎美娴，他当年是一个当红炸子鸡的一个无线艺员，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可以赚到很多钱和名气。但当他有机会后来认识了神、相信了主之后，他整个人的思想和目标都不一样。他觉得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圈里面纵然可以名利双收，但心里面很多时候仍然觉得很虚空，所以他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例如很多时候他探访去护老院探访老人家，那时候有些老人家认得他，都不敢相信是不是一个这么红的艺人竟然来探访我们这些长者这样。但正正就是当时这个当红炸子鸡的一个的艺员。后来黎美娴更加离开娱乐圈，放弃很多令人羡慕的工作收入，去修读医院院牧课程。毕业之后到现在他都是做了这个医院的院牧，即是专门在医院来到关心病人的工作。这个例子正正就是传道者提醒我们要做一些有价值、能够得着神喜悦和恩典的事情。除此之外，传道书最重要、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原来传道书里面最核心的信息是要我们去敬畏神。敬畏神的字眼在圣经里面提到一共有29次，而传道书有7次那么多，我将其中的来节录给大家听。在8章12节那里讲到，他说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而在最后12章里面讲到，总意的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里说总意就是敬畏神。很可惜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呢以为自己什么都做得到，很多时候都靠自己，不需要神介入我们的生活了。就好像今次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疫情，美国总统呢都认为可以靠人为的力量呢可以控制得到的。同样英国首相呢都觉得疫情呢很快会消灭了。殊不知呢，在三月四月的时候呢，他们那边的疫情呢扩散了，都超过他们所估计，后来他们都改口了。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呢，人以为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很多事，殊不知万事都不是人所能够掌握的，一切的事呢唯有神掌管在里面。神呢可以叫风浪即时的止息，一个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能力的神，试问我们怎样不可以去敬畏祂呢？在诗篇里面呢，很多次亦都提到敬畏神这个字眼。33章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使者在他敬畏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你们敬畏耶和华的已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在这几节诗篇的里面呢，讲到原来我们敬畏神呢，其实神是想给恩典我们的。这个讲到呢，我们敬畏他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些敬畏神的人呢，神会看顾我们，搭救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同埋赐福俾我哋。喺箴言里面讲到，敬畏耶和华嘅系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申命记5章里面讲到，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马拉基书嗰度讲到，但向他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和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如跳跃如围里的肥毒。启示录里面讲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这里不同的经文，不同的书卷亦都讲到，当你们敬畏神的时候，原来我们是有倚靠，有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医治的源头，亦都使我们呢来到去得福。最后呢，在生命记里面，神呢呼吁我们同以色列人讲，亦都是跟我们讲，就是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弟兄姊妹，原来神要我们过一个得福的生活，当中的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呢？可能你会问了，怎样是敬畏神啊？很简单，我们有没有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或者说神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上面尊主为大呢？容许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每星期翻崇拜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的心情，什么的心态翻到教会呢？是一个习惯了的例行公事啊，已经是一定要做的了，每个礼拜日一个例行公事来的。或者说呢， 我们觉得回到教会可以跟弟兄姊妹谈话分享，当然这个都可以，但是这个是不是你很摆重的位置多过摆重在神那里呢？你说你认定崇拜的对象是神，所以你会预备自己的心来到去朝见神，专心的去敬拜神呢？试问呢，如果譬如说我们约了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人物，好像特首或者你很尊敬的人，我们会不会准时知道呢？教会的头是神，在崇拜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神已经坐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已经是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到了没呢？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的心来到去朝见神呢？在启示录里面很多次这样来到去讲，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都应当听。这里多次这样讲到凡有意的都应当听，神亦都责备教会在三章里面，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心的。神多次这样来到去指责教会，就是当然其实都是对我们信徒去讲，他说我们不冷不热的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以为富足，以为自己一样都不缺乏，但神怎样形容我们呢？他说我们其实是困苦可怜瞎眼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提醒，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神都必尊重我们。正如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愿意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尊重和得福的人。神乐意来到去将恩典，将这个福气赐给我们，但神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让我们同心来到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单止将救恩赐过给我们，你都同样的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但你承认我们人都是很多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都得罪了你。神啊，今天求主你帮助我们重新有一个敬畏你的心，因为你应许我们，当我们敬畏神的必然去得着赐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都能够学习得到尊主你为大，同样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与蒙恩来到相称。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